不定，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今天我们要来聊，也是要每年都会聊的题目——金穗奖。哒啦，
耶、yeah,
欸！我要讲什么啊？不
要，我们现在要欢迎你了。
哦，是我、啊。
我们今天呢，有邀请一位在亚光台认识的好朋友，他的网络上的笔名叫做 Silence Montage。
有人念 montage， 有人念
tage，
我自己是不知道念什么。
你自己喜欢的
印度呢？印度腔
？I don't know， 我不会印度，sorry。
所以都叫自己黄同学。
哦，对，
避免发音的尴尬。
他的自称呢是黄同学，啊，我有时候也会叫他黄鼠狼，看大家的喜好如何，也可以叫他黄黄，今天叫他黄黄。
好，
好吧。好像我没来过这一集啊。黄黄，黄黄，
黄黄。我们每次金穗奖，因为这么多片嘛，不可能全部都聊到，所以我们一样是以游戏的形式来聊。所以呢，我就请大家每个人列出十部作品，里面要包含喜欢、不喜欢，还有看不懂在干嘛的作品，然后彼此互猜到底三个人彼此最喜欢的两部是哪两部片哦。然后跟朗刚那次一样，就是最初的人要请别人看电影喽。
这游戏对我不公平，因为我已经录过选片制了。
哦，我们没有看。我们没时间听，我们甚至连片都看不完。
那你可以先讲有哪几部你们还没看？我再抽换一下。
你说剧情片的部分，我现在不给你抽换了，要等你等多久？
那你们要怎么猜啊？
反正大部分已经看过，我看一下。
我有那个吗？
没有没有，你写的都有看到，都有看过，都有看过。
那我还蛮好奇什么没看过的。
哎，先说一下，就是因为毕竟真的是有点太忙了，然后小蔡又要准备他的毕业展嘛。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挑选的范围就只有学生剧情入围跟最佳剧情入围，
yeah.
就是纪录片跟
实验片、
动画片就没有挑到。I'm so sorry，
不重要
吗 ？We so sorry，
没有、啊、没有不重要啊，我们有很喜欢一部实验片
哦，什么？
我忘记名字了，
骗人吧？
你也喜欢的那一部
根本不喜欢吗？
没有，
沒
哦，对，难忘的形状，难忘的形状，没有他的名字，我觉得跟他的片没有很
没有，他就是不会记片名啦。
反正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开始游戏了。
Yeah，
那
我要讲我的前提吗？
你的前提是什么？
因为我怕被猜到，所以我就用那个乱数抽签，抽了十部，我再决定哪部我最喜欢。这样会很过分吗？
不会，我们等一下会问你这十部里面你最讨厌的是哪一部跟为什么。
那还蛮简单的。
我来看一下我能不能感觉出来是哪一部。
应该不难吧，我觉得。欸，但是里面有反转哦，有几部片我这几天要重新看一次，我原本给一个叉，我最后给他三颗星，这样会有这种片。
好哦，
随缘啦。
好哦，
好，来吧。
两位先猜我的好了。
先猜麦恩的吗？
对，
猜什么最讨厌的？
猜我最喜欢跟第二喜欢是哪一部？反正就是猜。
哦，一次把两个猜掉。
反正你们就两个各一个扣打，看谁要先猜，或者你们要猜拳。
那郑斌先猜还是我先猜？
哦，第一次有人叫我先猜
一下。不要显露他的本名在。
我是没猜，
没猜，
只是突然有点吓到
小蔡哥。
所以我是猜一部这样。
猜一部。
那我猜啦。我先猜365/1，
答错了
啊！好险哦，本来是我要猜。
妈妈借我钱。
等一下，你说前两名，然后没有365。
哎呦，我的前两名里面没有365/1，
吓到跌倒。
你确定你没有改签上的？
我没有改签，我没有改签。
先打开，
先检查，
真的没有改签。
我们就是有把答案先写下来了，
对对对，避免有人就是作弊嫌疑。
嗯。
所以换我猜对不对？
对，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他才离开了我的前两名。
哦，你说我
刚猜那部吗？看了某部片，所以他离开了。
对，
哇！
我先来猜一下，应该不是撞鬼，因为麦恩应该蛮讨厌比较粗糙的电影。我猜，所以撞鬼，我们先把它撞出去。然后我觉得远方有点太远了，
好哟，我应该猜一个更保险的。
远方我们就再丢远一点。然后彭昱瑶有点太吵了，我觉得麦恩应该不喜欢那么吵杂的电影。然后
你三很
久，你有同意以上的观点吗？
我先不讲话，
我先猜公路，答对了，
答对了。
哦，得一分，
没想到。
公路是我第二喜欢的作品。
OMG，那第一名可难猜了，我要疯了。
但、
哦、我知道了，
两位有喜欢公路这部作品吗？
我蛮喜欢的啊，虽然我没写在上面，因为刚没抽到，不是怪我。
但 我猜功夫这部作品应该会是小蔡非常讨厌的一部片吧？
没有，没有到讨厌啦，就是比较问号的。
哦，どうして？
就是我记得去年看《陀陀》的时候，我印象中是蛮喜欢的，虽然我现在有点忘记他在演什么。但是这次《公路》的剧情，我觉得有点对，因为好，我先讲我的前提，我觉得短片这个东西非常吃频率，
是没错，
就是他可能只是讲一个非常小的观察或一个观点，所以当我没有 catch 到的时候，我就
没
有感觉，对对对，所以这部片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就我有稍微看懂他想要表达什么。
我还以为会是因为角色的关系让你非常讨厌这一部，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都非常的
屁孩嘛，
屁孩啊，
然
后
大屌大屌，
对啊对啊，我想说你应该会气爆。
哦，我的确有一点，但是我会觉得就还好啦，还好啦。嗯，哎，这样讲我就去掉一个选项了，你好奸诈哦。
结果答案也是这个选项，
当然没有。那黄同学觉得《公路》这部片如何呢？
我正在写那个就是推荐。可能前十推荐，我把它排第六。我从金马的时候就算蛮喜欢的，不管是它的质感，还是我很喜欢那种纪实的感觉。但我原本就觉得啊，就这样纪实平平的，好啦，也 OK。但它的结尾的某一个镜头的排列，把它就是公路象征那个雄风的消失展现出来，我觉得让我很惊艳。就
那个的排列是指哪一个？哪一颗镜头？
就是他在跟公路缠斗嘛，但他很废，很废，他就被换下来，换原本的老板还是谁上去弄？
是是是。
我记得那个镜头是拍他的背影，然后那个远景是老板正在跟那个鹿把他割那个鹿茸割下来。然后那个镜头让我觉得，其实这个男性的鹿茸也被割下来的那种重异性，我还蛮喜欢。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今年什么哪一部片比较电影的话，我觉得《公路》可能是今年的竞赛片最电影的一部。
那一边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段落，尤其是他一开始被换掉之后，然后那个男主角是有点拍他的侧面，然后他是在一个全黑的环境下。割好鹿茸之后，那个鹿角交到小朋友的手上，小朋友在远方在光下玩着那些鹿角，然后只剩下爸爸一个人独自在黑暗里面低着头，然后萎靡的形状，然后那一刻就觉得哦，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更替。
我以为这就是电影
太笼统的包含这一切。
不会吧，这个评价还蛮高的。
我很喜欢那个，就不管是他的光影，然后他的关系以及角色之间的交替，就那一刻就突然我直接了解到，就是他到底想要讲什么样的故事，就不只是关于鹿，而同时是关于父子的关系。然后刚好因为就是现在在上写作课，看这一部的前一天刚好跟老师在讨论文本的时候，老师就有讲到说，曾经有一个作家，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就说孩子跟父亲的关系，就从一开始抱持着理想，到这个理想破灭，到最后重新把爸爸当成人在看待。然后就觉得我在这个短短的16分钟里面就看到了父子关系的这个历程的变化。就觉得哦，我就很被这件事情给打动到。但假如我没有这个文本的讨论的话，说不定我也不会那么喜欢这部片。所以我觉得我很爱这部片也是一个
影视分析的结果，
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好吧，可以
可接受，
可以。
等一下，我发现公路不在我十个的名单里面，让我把它打上去了，
什么意思啦？
就是这部片应该是另外一部片，我现在可以改吗？
可以。
好，
莫名其妙
吧，
我很像在作弊耶。但我有证据，我有证据。好好好好，
但我想你应该不会喜欢远方吧。
好，那扯平吧，扯平，
对，算扯平。
好的，那我们就换来猜小菜的好了。
小菜哦，那谁要先猜？
让以客为宾。
以客为宾
是这个词吗？
客跟宾不是同一种东西吗？
对、啊，
以客为尊呐、啊，以客为尊。
哦，好的好的，那我来猜了，我就猜365/1。
对，
我的评据就是他这样子猜别人，
對、啊，
他肯定自己觉得那一部不错，
有点偏明显。
Yes. 哎呦，就是不太会玩狼人杀，
眼角会抽动的那种。哎呦，所以是第几名？
他是我第二名。
哦，也不是你的
第一名，我只会猜
第
二名，我好弱。
就是我会喜欢这部片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
是一部蛮家庭的剧，嗯，然后照理来说蛮常见，但是我完全被吸引到的点是因为他把一部分的剧情聚焦在他的爸爸上，
对，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跟这个爸爸的角色很像，就是爸爸在剧情里面
会突然快转方向盘，
不是，我没有车，我甚至不用没有驾照，就是爸爸在这个家庭是一个处于想要化解各种纷争的
当润滑剂的角色，
对，这节目很多纷争，小蔡需要把它化解，
家庭很多纷争，
家庭怎么
节目
怎么跑的，怎么跑的？
就是我对于任何的争吵都会觉得非常的尴尬，所以我会尽可能。不管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都希望大家以和为贵，
就 peaceful，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对，然后在像我自己在做諮商的时候，他也都会，就是諮商就会跟我说啊，你这样好辛苦哦，然后我就会觉得，
你确定是看了那个语气吗？
对对对，
好辛苦哦。
对，他就会说你好，但这样你很辛苦哎，但我会觉得这样我是不是没有在解决问题？然后我就会觉得这部电影很，就是我好像没有看过一部片有把这个视角放在这种人身上，嗯，因为这种人通常都会被大家视为是一个逃避的角色，
对，比较
含糊，或是一个很懦弱的角色，尤其是在这个爸爸这么阳刚的，大家印象中那么阳刚的角色身上。
哦，这观点蛮好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哦，看到这种电影，我就觉得很欣慰，而且就是他的最后的处理也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又和好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家庭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嗯，短片，对不起，很怕用词用错。
短片也是电影的其中一种的
哦
，short film 嘛，
短电影，
它也是 film 啊。
我也最推荐这一部哎，虽然不在我这十个名单上，
那
因为我怕被猜对，太明显了。
那个时候昨天给我说第一个就写1/365，想说哦，那就是一定是他啦，
我
还要猜什么？
我马上改一下，太危险了这个游戏。
那黄黄最喜欢1/365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还比较后设哎，首先我看的直觉就觉得这个剧本我写不出来，因为它不是一个通俗的东西，就是你我觉得看的过程，我觉得它比较像悬疑片，就是一开始你搞不懂，一开始
大家的
一个一个人上车嘛，妹妹跟姐姐跟爸爸是什么关系？好像一开始就觉得啊，就是青春叛逆片嘛，又不是，他们好像又有一点叛逆，但是又有一点很合作的互动，然后到弟弟上车，欸，他们三个好像在密谋什么事，然后到妈妈哥哥上车之后，你慢慢揭露说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一个家庭式的，我觉得是一种惊悚，就是一个家庭里的一个很大的麻烦，但是要在一台车里面解决，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还蛮科恩兄弟的，我就觉得很喜欢他这种铺排吧，因为家庭的东西每年都太多了，讲烂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今年有个趋势，像那个如果时间在此刻停下也是，就是他们都在创造不同的。
刚好我们两个都没看到，
我有看啊，我有看
哦，那你就是这个脸，
没有，我就想说哇，你尴尬了。
没有，我想他们都在以不同的切面写家庭这个东西，我觉得台湾的短片开始脱离那种俗套滥情的公式的模板，就是用各种更电影的方式去看家庭。所以刚刚小蔡讲那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他不仅在形式上不一样，他连关注的人都开始不一样，对啊。
而且我很喜欢他，就是用一台车来说这个家庭的故事，就是这个车的场域空间对于这整个家里，你可以感觉到，就是每个人都有他习惯的座位跟习惯做的事情。从他爸爸在安排就是新车上面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以及他们对话的戏，就是哎，那个卫生纸在那里，你要不要放到哥哥的位置去？就是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很直白的点出来跟你说，但你可以感觉到哦，他们有各自的习惯在那边。然后一开始就如同你说，好像是一个姐姐很叛逆，然后爸爸要想着制服她的一个故事走向。就后来每个人一起加入之后，就发现哦，原来他在论述一整个家庭。然后短短的时间之内，每个角色的个性跟状态其实都很鲜明。然后像哥哥，他有一些些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样方面的疾病状况，但是透过妈妈的照顾跟他稍微看向窗外的景象，你还是可以稍微的感觉到哦，他是可能需要特殊教育或者是特殊帮助的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他都用极小极精简的方式说出了这些一整个家庭的特性跟他们的关系跟他们会为了什么而争执， 就是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铺陈，而且铺陈到让人很幸福，这件事让我很喜欢的一件事。
我在推荐文有给他写一个 对标作品，
对标
诺兰的片《星际效应》。
哦，对标《星际效应》吗？都是的。
我觉得那个车子就是一个宇宙，就是那个其实换车很无聊嘛，就是大家应该都很开心，换了就那样子。可是对那哥哥来说，那是他的全世界，所以所有人要想办法把这个要塌陷的世界重新的回归到哥哥认知里的那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很动容的，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为别人的在意的一个我认为的小事这么的操心。我在这部片里，我看到所有人很操心，而且很有共识，绝对不能让哥哥感觉不舒服，绝对不能让他的宇宙瘫掉，所以他们精心策划了一个重新建构这个平行宇宙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有星际效应。
但我觉得他在建构，就是在一个新的可以让哥哥很舒适的场域的同时，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去 care 哥哥其实有被吓坏的那个状态，
对、啊，
所以他们还是有放一个很大的容忍值在哥哥身上，
啊、那是很人性的部分、啊，
对对对对对，
就他也没有让他变成健康胁迫主义，
所以我就还
蛮
喜欢他这样子的操作，然后最后他的收尾我也蛮喜欢，就是吵完架，然后大家就各自平复。姐姐跟爸爸好像是有个对话过程，但可能也彼此没有听到，但是那个和解的过程，在一个你有感觉到我有感觉到的默契之间，就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家庭，然后也是让我很喜欢的收尾，就不会真的落到一个很俗烂啊或什么样的状态去、然后最后所有人挥别那台车，然后他就默默的收在爸爸的侧脸上，我也是蛮喜欢那颗镜头，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个爸爸真的发了光，然后他也有了变化在其中。什么啦？讲了那么多，然后就还不错，放在前面
就觉得很多不同的切角、而且我很喜欢这个片名呢，就是365分之一。
对，
这就只是一个单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单纯的一
天，这就是平凡的一天而已。它没有多特别，它就是365天中的其中一天而已。就是不管它的片名或它整个的故事叙述都非常的精彩。
对，很喜欢。对了，现在换你猜，
换我猜了
啊。如果你猜到，我就不用玩了，就对
了。你下一 round 就切掉。
好呀，
好啦，应该就是马语吧？
哦，不是，
干你娘！我是马语，
会猜马语啊？
耶！
因为他超喜欢马语的、
但是马语我的确很喜欢，就是这次看第二次，我还是蛮喜欢，但我觉得有比部片有点超过他了。就是马语我第二次看，对我来说有一点小扣分去了，
扣了哪里呢？
就是第一次看，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一直在猜这个马到底是谁的化身，就是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他的，因为这个整个剧情就是在演那个许，哎，不是许攸璇，对不起，范晓萱。
许攸璇有演吗？
许攸璇
没有，范晓萱
他有出一张新专辑啊，最近也是有他的新专辑。
好，对不起，就是。啊，差点又讲许攸璇。范晓萱他在搬家，然后莫名其妙出现了一只马在他的家里面，
莫名其妙秃了，
出现了一只马在他的家里面，然后他就跟他有一些好像很有熟悉感，但却他就破坏他的家的一些相处这样。然后自己事后查就觉得他应该是他爸爸的化身，就是。就是我自己是网上直接查马含义，然后就代表一个、
马确实会被解读成是很男性的形象，没错。
对，的确。然后在范晓萱在片里面，他有一个不敢一直迟迟不敢进去的房间，似乎是他爸爸的房间。就他好像不敢面对些什么，但是那个马进去直接在那个房间里大搞破坏，逼不得已要进去好好整理那个房间。我就会觉得好感人，就是他的爸爸就是回来反间，然后觉得他不行，他一定要振作，就是他，所以才变成这副德性。然后我就觉得好感人。但是第二次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就少了一点那种，就是发现的惊喜感或是温馨感。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侦探片的感觉，就是那个惊喜被戳破，对对对对对，解过谜之后，第二次就不好玩。
对，就第二次你只会觉得，他一开始好像就对于这匹马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就是他一开始并没有对这只马感到很惊讶，而是他非常有点在爱抚摸着它，
对，就第二次看的感觉好像就只有这样。
但我觉得就是那个范晓萱跟马的互动，就是那个舒适感很惊人耶，就是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很熟悉，然后彼此认识，然后马也不会伤害他，然后马好像也很认识他，他们两个就真的有很熟悉的感觉，就是这一个东西让我看的当下很动容。然后在看的时候我也确实不太清楚这个马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但是看完之后可以感受到那个马的存在，同时有好的回忆，又同时带来了很大的迫害在他的心中。然后就突然觉得那个马好像可以不用实体代表什么，他不用是他的情人，不用是他的爸爸丈夫或任何的存在，就可能是一个集体意识的象征，就是可能就是代表他所有过去要面对的一切，他终将要脱离这里，然后有好有坏，又带来伤害。但他的出现，他还是觉得好，我就是要面对这一切，然后好好的继续下去。虽然我不太确定他为什么要用马，比较能够直接想到的话是大象，可能大象塞不进房间里面，我猜。
哇，大象好难哦！
你要请个大象演员太难了吧？
好想看到哦！所以我就觉得那只马的互动跟范晓萱的互动让我看得非常非常喜欢。
可能跟我看的时间也有差吧，因为我第一次看是在去年的金马影展，然后同时间在放的是《地狱催泪部》。
然后就看到一个很无感的，然后看到一个哦好有感，
就觉得哇好疗伤的一部电影，而且就觉得很感人这样子。耶、yeah, 谢谢你让我看见曙光。
不会输了。
黄喜欢马语吗？
我觉得其实很还好耶，我蛮认同你说的为什么要用马，我放一个石头也可以。
是
如果一个电影的符号没有它的粘着性或没有它的必要性的话，我其实是还蛮质疑的。但不代表马语这部片没有啦，只是说我还没有去很认真的去解构它。但是我觉得它至少是第一遍我在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感觉到那种粘着性的作品或这个符号的必然性。所以或许它是很需要精心的去解构的作品也说不定。
但是一定要有吗？就是这个马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象征才行吗？其实我之前也会想说好像我应该要能够很就是让观众能够很理解到那个象征是什么，但我在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被感动啦，我还是感受到什么，就算我不知道那个马真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就是放一颗石头啊，可以找一颗石头眼，
他说不定很爱马，
大家就知道差异是什麼。
他说不定很爱马，
因为我觉得像公鹿好的点就是，他那个鹿角的象征，他是很针对性的。对。但是这个马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还需要花一点时间想一下，或者是需要再去解构吧。
但如果他纯粹跟创作者本人有所连结，
那也
这你也觉得不太够吗？
那也 OK 啊，只是说这个电影它的目的是满足创作者的一些私密性的展现，或者是它在公众的价值上或在更公领域的艺术探索上有它的价值，我觉得这就是都可以再去讨论的，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这样子。
至少我在看的时候感觉那匹马比较像是跟可能创作者本人有所连结，所以他就直接放在其中。然后让观众看到，就算至少我跟马没有连结，但是还是可以依稀感觉到什么，有一个含糊的感受在里面。
因为我觉得那可惜的点就会是，其实他跟马的连结一定远超于我们的想象，如果它是一个更私密的性的东西的话，那他没有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我觉得其实是可惜的。对啊，对我来说是这样。
的确啊，就我的解释来说，它的确有点停留在表层。
还没有到更往下的地方。
可能要对观众对更贴心吧。如果他今天是，毕竟我觉得金穗还算是一个面对大众的影展，金马也是。
金穗算面对大众吗？
蛮大众吧，我就是一个大众，然后我看到了。
你本身的身份算是创作者哎、欸。
创作者不会看金穗的。
是吗？真的吗？
的啊、
学生创作者会看吧？
应该还好吧？应该没有人看完吧？对我来说了。
啊，那金穗的主要客群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众。
太笼统了，三个人就都大众好吗？
可以了。
好了，那我们就往下来猜晃晃最喜欢的作品。
好，猜我这十部，
你先猜，我没有办法。
不一定是六十六部最喜欢，但是我抽了十部，这十部最喜欢，我是有喜欢。不过我自己还是对一下答案哈，拿出我的小
金。啊，
你先猜，我不懂，好难哦。
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呢。
猜吧，没那么难。
好鸡掰哦！欸，我们都还
我好胜心很强、
欸，我感受到，真的很过分。因为我那时候说就是有喜欢、不喜欢跟看不懂，就是要让整个量表是有一个依据可循的。那要把它整个打乱，这就没有依据可循了。
没有，这里面还是有两部片，一定是在我的前十的推荐里面。
啊，我说的是前一跟前二。
也差不多啦，差不远，有时候都并驾齐驱。
那请问那十部里面有前一跟前二？
好啦，不要吵架啦，
就逼到底有没有？
并驾齐驱，
并驾齐驱是马吗？
前十名都并驾齐驱了。
你有要猜吗？还在吗？
好啦，我猜，
应该不难吧？
我先猜这一部好，跳舞的人。
答对了。
哎呀，哦，
好大声哦、喔！被猜得很生气，
应该是第二名。
哦、oh, ，
这个十部里面，
哎，那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跳舞的人呢？
我觉得跳舞的人有个逆风的点是，我现在听到蛮多人说他们觉得他的表演不够好，或者太生硬。
谁的表演不够好？
就是演员的呈现吧，就是不够有层次，不管是在面对自己的状况，或者说这个，我也看到有些评论说。怎么这个时候还会有这么刻板的老师，种种之类的评论、嗯嗯？但我认为说，我除了很喜欢那种很细腻、很戏剧化的、很有层次的演出之外，我自己也是蛮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更日常切片型的表演。嗯、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在或者说这些小朋友在面对这样的老师的时候，他不会演出好几个层次。他有时候就是很麻木在那里，嗯、
他可能就已经被强压那个形状在里面，他没有办法表现到太多，
啊、
他毕竟就被限制在那裡。
或者是其实很多老师也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但是为了戏剧，我们让观众更多线索可以进入这角色，我们需要在肢体或者是表演上有更多的引导，让观众更多的进到这个角色里。但我觉得同时我们也需要更日常、更写实性的。一种表演就是让我看到一个这个族群的原貌，所以我其实特别喜欢他的片名叫跳舞的人，就是他就是在写一群跳舞的人。
那是是是，
他怎么定义这群跳舞的人，我觉得他的结尾非常精彩，因为他整部片都在想办法有纪律嘛，要整齐要优雅，可是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纪律完全被打破。那究竟一个跳舞的人是很优雅很有纪律的人，还是释放自己内心、释放自己肢体的人才是一个跳舞的人。我觉得这是我很喜欢这部片的一个本因，这样子。
我想要先回应，就是说那个老师很不像现代会出现的老师这件事。其实我觉得那个老师蛮像现代人会出现的形象，
对啊，我觉得很真实。
而且我觉得这个老师有趣的是，他你在看他跳舞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很想要自己跳的人，但他同时好像有一些状况含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他在。教训那个女主角的时候，她讲的话其实讲说你怎么样不多，她讲的比较是我怎样比较多，她不是把她当成这里的老师，她是把她当成她在创作她自己的作品在其中，这是她编舞的创作，所以她其实没有要教导他们，你也没有看到她有任何教导他们的状态，她最后在骂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烂啊，为什么连这个动作都没有办法做好，你们是机器人吗？我在想他应该也没有在思考要怎么样教导，我觉得他的状态比较像是在他可能遭受了什么让他很
怎么激烈
很激烈，然后很想要抵抗，然后什么不尽理想的事情，然后他想要侦破这件事情，然后急于透过这个作品能够有所突破，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就很急速的压在了这些的学生身上。就是让我在看这个老师角色的时候，我觉得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嗯，然后我也很喜欢那个小女主角，就是她应该是有妥瑞症。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小心的抽动，
抽搐，
对。但其实，在看他们在排练的时候，他那个一小个抽错，好像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很大的干扰。这对老师来讲是一个很剧烈的事情嘛。但最后你在看整体的表演的时候，当他的抽错越来越严重，然后当你想说啊，是不是这个整个表演会真的被他毁，他会被这个老师打死的时候，突然。所有人给出了另外一个解答，为什么那个标准是要跟着老师走？为什么我的标准不是跟着这个同学走？所以就一切突然都改变了。然后就哦，那一刻我觉得有点眼眶有点泛红。
对啊，我那一刻还蛮激动的。但我有一个蛮超意的点啊，就是这个女生会时不时有一些抽搐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在老师身上也是一样，就是。他的口头禅就是好烦哦，烦死了，烦死了。他没办法控制他那个情绪。其实他们是同一种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超意，我也不确定老师或者说导演对这个角色设计是这样子。但我就看到一种，我就看到一种闭环啦，就是其实大家都在这个困境里，就是你有一个没办法出去的情绪或生理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女生是幸运的，就是有人。接住他，有人愿意一起为他疯狂一下，
好感人哦！
又要哭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我觉得最精彩就是他们嘶吼完嘛，然后黑幕，然后上字卡跳舞的人，好像一种定义，就是maybe 这才是真正
跳舞的人，
所以我就
该呈现的模样。
这部片给我很大的震撼，
而且我觉得看完之后你会。很期待，就是这个舞蹈过后，对于这些角色跟这个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就算他之后发展成长片，我觉得也是会让我很想要
对
靠近的。
但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他在结局之后，他并没有给他任何的，他给观众很多想象空间，他并没有给说哦，他们这样因此这样得了什么？
对对对对对，
就是
可能搞砸了，
就是没有他们这件事情没有被定义下来，我觉得很喜欢，就让大家停留在那个很感人的那个时刻，
是
有点像晋级的鼓手吧，就是他们都在推翻一种定义，但我觉得他拍的比我觉得他结尾设计比晋级的鼓手好，因为晋级的鼓手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报复，或者说一种个人的尽兴，
因为那部片其实带着很大的破坏性质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但他没有告诉我们，那所以这样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这部片给我们一个，其实给我们一个蛮多的然后呢，是关于我们如果用不同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成为叫出第一声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可以去拖住别人。那尤其是我们不管做影评还是做电影的人，我们。更有这个影响力去喊出那个第一声、哦、但我不是要支持出声的意思、我觉得跳舞的人那一声比较好這樣，
但你喊出你的第一声了，你的出声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忘记我什么时候喊了，继续在金穗处。
好的，那我就换小菜来猜咯。
好，我原本对我的答案没有把握，现在剩一个，我有点害怕、
啊。你看，原本也要猜我刚才猜的东西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哎呦，
怕！
我要猜的是啊，道安讲席。
哇哦，
我猜 不是
，不对。
好呀，
道安讲席是我第一次看会打叉叉的作品，但是我因为今年要跟那个斯比他们做场刊嘛，
对，
然后。我其实对每部片都很谨慎，所以我不确定的片我一定会再重看。所以前几天我又重看一次《道安讲席》，我就满分四分，我就给他了三分。
哦，也是很高分呢。
对，因为我感觉我一开始给他，我一开始不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开场的那个灵眼大杂烩有一点太震撼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我快发疯了，就
是那种场
尴尬，
那种场域很容易发生那种超级尴尬的状况了。
我觉得是比较是表演的问题，比较就是导演没有收，没有把它收起来，而是我觉得比较像是让大家去各有发挥这样子。
哦、
我觉得
没有约束大家的表演状态。
对，我觉得细腻度是有待考察的，但是从我本来就觉得廖清亮这个角色，不管是演的还是写的都。非常好，我觉得我尤其很赞赏的是他在设定本身就很有冲突性，就是 一个在讲这个讲习的人，他自己其实在面对一模一样的状况，
是是是
的这件事情。但我原本会觉得这个故事很俗套了，我第一次看完我已经知道这个设定之后，那第二次看我当然更多的是看他跟他儿子在戏剧上的互动。对，其实我发现他讲的蛮到位的，我就发现说他其实不是，我可能一开始有太多先入为主认为他是一种公式题材的电影，可是他的情感是我觉得是很有梳理的，而且导演也试图加了很多小细节去丰富整部片，譬如说里面有一个加酒的角色，然后他其实讲
他其实讲的
很多事都有在去呼应老师的，就是 廖清亮这个角色的情绪，
是是是，
然后去打破他的一些固有的思想，有一些冲击这样，譬如说他明明才上完导演讲习，然后又骑车载他阿公出去，但他说啊，我只是在练车啦。
但我其实觉得那一刻我也觉得蛮好笑的是，就是有种他因为他是阿公嘛，他阿公感觉就是身体状况没有很好，很好笑，就是他有点在偷表这一切的体制的问题的感觉，就是啊，他你能够要他怎样？你要他来上课啊，你要他不骑车嘛？啊，他阿公没有办法骑车，啊，你要他阿公来。那他不骑车，那谁要骑车？
就我
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他文本的设计都是非，其实是很丰富的。但是就是我很容易很直观的去看整部片感受嘛。那我觉得这部片的缺点，其实真的是演员他收拢的不够整齐。所以我直接看，我当然就觉得很假嘛。可是如果今天我重新去思考说，如果演员只是一种元素的话，在这个元素如果做得好的情况下，这个片的文本是不是？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我想是的，所以我第二次在看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么被演员干扰，这样子，很像我去年看《大日子》的感觉吧，就是我对《大日子》的几句台词，我听
哪部片了？
潘丽丽演的那部吗？他叫潘丽丽吗？
大日子，哦，我想起来，
一直在吵架那一部，听到某些台词也是毛骨悚然，然后对他的运镜也是毛骨悚然，所以我对那部片就很厌恶。
我也
是，但
是
我之后看了两三遍之后。那些东西好就那样就摆在那里了嘛。
那你看到他有入围就是北影的时候吓一跳吗？
其实我就是从北影的时候开始爱上他的，就是因为北影我被迫再看一遍嘛。啊，那些东西啊，反正就那样了，他也不会改变，所以你也不会再去 care 他的时候。哇，我真的看到他两个演员的那种化学性，还有他文本其实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对。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家总是说电影的表演最重要，因为它可以直接推翻你整部片好不好。
是是是是。
但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解析的人，我们也许我可以更有尝试有能力的去把表演也当作一个变音，然后我把它解析开来，其实它里面很多东西是设计的很好，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加酒演的更自然，临演的状况，大家群众演员更加的写实细腻，在表演上没有那么油腻的话，或许从开场我就会被这部片很深的说服，我或许当时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叉叉的片，
或许我就不用有请客的风险了。
你怎么开心耶？你现在零吗？
零啊，
我就扣他一颗星，就是在我认为是表演风格上跟我的痛没那么合了。对啊，
我讲，你先平息一下哈，让我先讲我自己的感受。大概评这部片大概是中间吧，就是我觉得零演们就是有一点飞天的状态，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因为就是我好像有看过这么飞天的路人，就讲说他应该就是真的想要让他呈现那种形象吧，就专注在就是爸爸跟儿子身上。那我觉得爸爸跟儿子之间的互动冲突，然后还有那个气球八九加上台的效果，我都非常的喜欢。他们离开重新在路上见面对谈的时候，其实我都蛮好奇他到底要怎么样说这个故事。但结果我觉得前半很精彩，后面我就觉得变得很普通，就变得很一般的，就是哦，父子之间有隔阂，那你怎么样解开这个隔阂，就是试图开始了解他的儿子，了解他的爱情状况，跟对方道歉，然后试图走在一起。我就觉得但你前面其实开了一个很独特的头，你却收了一个很平凡的尾，我就觉得那个力道突然最后就烟消云散，让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我原本蛮讨厌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多东西都是靠比较偶然的触发吧，比如说他车就突然坏了，
是是是，
比如说他女朋友爸爸就 正好都会在那里，他们就会去送礼，就这些让我很乏指，你知道吗？可是我最后比较被感动的是，这些东西都不再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儿子在爸爸的时候，然后爸爸说下不为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下不为例里面有一个谅解或一种骄傲，就是说虽然我知道这件事是错的，可是没有东西是全错的。就像他看他儿子，其他儿子就是可能在他眼中就是烂的嘛，就是坏的，可是没有全坏，没有全烂，就是他看到了他不一样的价值，他也看到了自己不一样的眼光，所以我觉得哇，这部片的立意还是非常的不错，这样子。
是是是，我觉得他其实最后那一句话的力道，对我来讲跟3/5那个爸爸最后那个再见，然后留在他侧脸的那个力道，对我来讲是就是带来的回馈感跟感受都是蛮长的。但就是他就是后面接近结尾的那一段，就是让我觉得真的是太普通了。
我觉得对啊，如果他跟女朋友道歉那一段可以在情节上有一点突破，或许更好。但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到一点小细节啦，譬如说那个车重机骑走之后，他女朋友还在后面跟他前男友挥手，这样子，
就是他们的感情好像还可以，只是因为家人的关系，所以
就
对，就
是他还是这个导演还是有很努力的在处理一些细节或有一些可爱的点，对，只是说，毕竟这种片我们看了十几年了，他可能在十年前他会很厉害。可是十年来都这样的时候，
你就觉得啊，怎么
有没有办法再一个突破？但是观众又不觉得啊，这个太飞了吧，这个太扯了吧？那我觉得在短片会是很大的考验。对，所以我还是勉为其难的给予了鼓励，这样
勉为其难
努力。
但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现代创作者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毕竟就如同那个曹东所唱的，你想做的别人都做过，你想说的别人都说过，那到底要怎么样找到一个你自己的独特的发声点跟你独特的价值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你看今年的所有片，哪一部片不是已经拍烂了？我觉得就
是
这样，
有很多真的是很拍烂的题材，但是也有很多人从中带出了亮点在其中，会让人很喜欢。我觉得跳舞的人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想到哦，大概有什么样的套班可以套进去里面。
结尾应该会挺危险。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在看的过程中，他就打破了这件事情，然后给你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答案，我觉得会让人真的很感动。
但其实我讲的那么浮夸，我跳舞的人跟导演讲，其实我是放在同一个 level 的片。
哈，
主意扯吧，
他要生气了，他要生气了。
主要就是呢，没有，我一样都给他们3分嘛。但是主要的点是，我觉得跳舞的人在除了舞蹈班以外的戏其实算没有诚意，就是对对，就是你再回去看导演讲习他的每一场戏，他想办法再做一些有资讯有或者是有一些意向，可是跳舞的人当他离开了跳舞班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比较是过场的性质，或者是只是单纯的在输出资讯，譬如说就跟妈妈叫他不要念了，
是 是, 是
不要跳了，这样你去念。
然后他还有在问同学说，哎，就是不跳舞要干嘛？
对对对对对。可是日常就这样吗？我觉得很，我觉得是可惜的。对，所以对我来说，譬如说满分是4分，3分的片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挺不错的，可是我觉得他少了那一个把它完整或把它很精髓的一个元素，这样子。对，所以对我来说，这两部片都是有着扣这样的状况。
那你自己对于这一部呢？
我觉得我只是好像单纯不是这部片的
受
众，就是我有点可能因为我的个性吧，就我不是很能理解那种直男跟直男那种把话讲开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你们就是没有讲开啊，你们只是单纯就是把话摊在前面，但你们内心怎么想，我们根本不知道。
但就是他们至少开了一个缝，有一个缝出现了，不再只是一个平图。
对，但我就觉得很 没必要吧。
好啦，没关系的，大家都有还好的作品。
所以那时候也不喜欢桥顶少年的。
哦，对，就是频率不同这样子。频率不同。再讲一次，好害怕哦。
好的，那就再回来猜我最喜欢的片是哪一部呢？谁要先？
主持人应该礼遇来宾，所以应该小蔡先猜。
哈，可是我现在
直接把自己归到主持人的类别去。
我现在很弱
礼遇来宾啊，所以我要他先猜，他把
先删去掉。
我现在很落后哎。
郑斌猜一下，我 我大概知道了啦，我大概有 feel 了。
哎呀，我在跳舞的人，
答对了，
早知道你先猜。
你也是要猜这部吗？
对。
但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一次在选择上，因为我最近上课的老师是吴小乐，然后他也是去年金钟奖的评审，嗯，然后他就说那时候的评审团主席就请他们在看在挑的时候不要想太多，就是挑一个打动你的作品。然后他那个时候，
金钟奖那么肤浅，
这句话的源头是李安。
李安那么肤浅。
好的。
哎，好热啊。
然后他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初选的时候就把绿蜥龟的模仿办，还是绿金龟的绿金龟的模仿办，绿金龟的模仿办，
绿动物片，
把它
好矛盾，
他拉进了初选里面，因为他就说里面其中某一颗镜头就不爆雷，就是那一颗镜头非常的让他动容，然后甚至他觉得就是从来没有，虽然他有很多粗糙的点跟没有做好的地方，但是那一刻就是把整部片的精华、整部片的意涵全都表现在那里了。嗯，所以他才有办法入围到后面，然后甚至最后在金钟奖得奖。
所以你想讲的是跳舞的人只有一处好，
没有
一个对，
就是我要说的是，就是他最后那个舞，我觉得是我目前看到所有片里面，就是感动的那一刻里面
最强烈、
最强烈的一个。
好啦，我也是，那太震撼了，我就看了两次、嗯。我原本以为第二次会无效，
结果还是有效。
很多东西会你再看就无效。
嗯嗯，是是是，
但太有效了，我还是被震撼了。
你有掉泪吗？
在心里掉。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的眼泪？
我看电影，我还看电影还没哭过哎。嗯，我也在想哪一部会有这个机会。
那你有被打哭过吗？
不知道，
好啦好啦，哎呦，
那就
很怕血。
那就接下来继续换猜小菜最喜欢的，
这样算我有一分，
你有一分，加大家各一吗？不对，你在我这边得一分。
嗯，我有猜对小菜啊，
哦，所以你两分。
然后我要再，那你要让我先猜吗？我帮你消一个。
好，
注意看这个女人。
不是
哦，
这不会是他喜欢的类型。
哦啊、那假装我没猜，我再猜一个。
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彭信尧先删掉。
彭毅尧
哦，对不起，
你要再
纠正一下彭。
我已经都帮你把名字都改好了。
他原本打彭信尧好了没有？
他只能把他原本打彭信尧够了没？
你刚刚打黄信尧够了没？
对啊，我刚才在跟他讲，我都觉得是黄信尧嘛。
哦，那我跟你说哦，就是那个彭信尧、彭毅尧好了没的其中一个制作人在这里哦，
副导，
副导在这里哦，然后他也是共同协助编剧。
那可不可以早点讲啊？
不要得罪了，
我就想要你可能先有机会得罪我，然后才要讲这件事情。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
所以你要猜他哪一部？
哦，猜我哪一部、啊？
对对对，差点忘记了，不可能，不会是下风处。
我支持你猜《忐忑电梯》。
哎，跳舞的人，
还要
全部人都答案
都。我刚前面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装，我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评语了。
而且我看他一直，
别没做节目啊，
我没有找到跳舞的人、欸，
好无聊哦，不要玩了。
哎，我还需要得分呢、啊。
好啊，所以呢，跳舞的人怎么
了？你要补充。
就是我觉得 这部是我真的目前看到精髓，我也有掉眼泪的一部片
啊。哪一刻？
就是真的是大家
复评哎，
真的是大家在尖叫那一刻，因为我觉得他大家开始尖叫，不仅仅是对、
啊，看来我没有病，
不仅仅是对这个同学的支持，反而是对这整个老师所带领的体制的一个叛逆，要尖叫这样，
自我，
然后觉得好感人哦。因为我在看的过程中，其实我很不舒服，
嗯 嗯，
就是不管是这个老师。老师对他们的有点类似肢体暴力，然后还有语言的暴力。那老师一说，对啊，我有病啊，我有病。然后对你就是有病啊，你在干什么啊？就是然后你是老师哎、欸，就我好像不会觉得说现代好像不会有这种老师，我反而会觉得这种老师本该就该被消灭。
用消灭这个词，对，
就是因为像我自己在选，
他奇怪他是强强快跑的强强吗？
像我自己在选社团，我就是会选一个没有学长学弟制的社团。
哦，所以我很支持，嗯、我很讨厌、嗯，
就我很讨厌这样子的
低头闭眼睛。
对啊，忽然这边就要遇到学长要问好，想说你是谁啊？
他 他如果真的有学长叫你问好，你敢这么做吗？
就是没问好，
他感觉是会问好，
不是就是不小心没注意到没问好，还会被骂的那种。哎，这不你不觉得很极端吗？
你有被骂过吗？
有啊。
哎、欸，你当过兵了吗？
还没。
那你应该觉得荒唐透顶。
没关系，撑过去就是我的了。
我相信你会很痛苦的。没有没有，他还是四个月。
ONG 那
有没有一堆？算了
okay, okay. 哎呀，进去就知道
了。就我觉得跳的人真的很感人呢、欸。嗯，
是是是，
我甚至会想要再看一次，再看一次，看两次。
你要把握时间。
哎，礼拜五的9点就全部都不能看了，请把握机会。其实我们这次讨论是剧情片为主，但是很多就是目前 top ten 的片，对，晚上9点就不能看了。top ten 里面的片大部分都不是剧情片。所以其实有很多好片我们都还没有看起来。
OMG，
所以我就到这边结束了嘛。输了吗？
那你要
是我没被猜完对不对？
对，是你没被猜完。
来吧，
好的，那就让你要
让你先猜吧。
我先猜，
我
先猜。我
其实很简单的，我觉得有一些片很明显不能选吧。
像出生吗？
其实出生我蛮喜欢的。
其实他跟刚刚讲的不一样哦，
华姐蛮厉害的，我不得不说。
其实我也觉得，我也还蛮喜欢的大部分。
很不 OK， 可是才华姐很 OK。嗯，对啊，他情节在更有煽动性一点 ，maybe 更。
我们现在是在游戏哦，你要注意哦。
我对于那个牛奶摊的位置让我觉得很讲巴掌话。
不会啊，那个 OK 啦，牛奶摊。
我觉得在那边创业就是没有想要赚钱的意思。
人套比较到点吧。
都蛮有的，
我现在只能以大众眼光来
猜。等一下，现在有什么跳舞的人已经被猜到了吗？
对啊，
然后道安讲席不是，
不是就不用说，也可以说被猜过了。
四神六道，
啊，太可惜了！我要公布正确答案吗？
没有没有
没
有没有，他还没猜。
不是，但是这六道确实也是一部我给三分的作品。我从游志杰在台艺毕展的时候我就看过了。我
那时候就很喜欢。
其实我神明在看的时候，我就蛮喜欢的，因为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全然的类型片啦，我觉得它是一种原电影，就是重新用电影的视角再看类型这个元素。所以我自己在推荐的时候写，我觉得游志杰比十几年前的陈伟豪更有才华的点是，他这些媒材运用的非常的得宜之外，我觉得他在类型的元素，它其实是有观点的，它并不是只是写个 搞笑的或者是一个戏虐的片。我很喜欢他对小角色的描绘，他的警察其实都很懦弱，
是是是，
其实都很真实，就是他们遇出事的时候，他们会怕，他们会干小这样，他们会觉得很怪小。
哎、欸，不要在上面讲啊，干这个要讲。
对，我会觉得啊、哦，太对，这个是我想要在一个原电影里面看到的真相。那我觉得他不只在形式，在内容都非常的吻合他对电影媒材的一个探索吧，所以我还是蛮喜欢。可是有人当然说没有情节不够啊，或者说这个还不够刺激啊什么，我也都认同，所以我也没有给到满。但是我认为这已经是今年非常突出的其中一部片，
而且我觉得比起他的上一部，就是他玩的方式有一点类似，但他给出了很不一样的东西，对对对，
有一个进展啊，但是还是猜错。
但不是他，所以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I'm so sorry， 换你猜了。
应该会猜对吧？
不知道哎、欸。
你猜对的话，我们就2-2就再次平手，然后就是之后再用抽的，就像上次朗高一样。
我猜海龟少年。
答对了。呀、
yeah! 哦，真的居然是海龟少年！哇、wow! ，
这里面我最这十部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海龟少年。
哇哦！
我要哭了。
我在我们节目上帮海龟少年的下的标是在扎实中即兴，就是我觉得它里面很多灵光闪现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它不是把两个人丢进去胡闹，就是这两个人是非常有实有底的，他们在很有那个戏中情感的基础下。创造了很多灵光闪现的部分，甚至你很难区分哪些是导演想的，哪些是演员自己发挥出来，因为我觉得都是很由内而发的。
就你感觉到他们真的是、
我先发表，先发表，
啊、好好请。
我还没看过这部电影，
发表完毕。你还猜得对，
就是以一个纵观，好像评价不错。我想说，你先让我讲一下。
难怪穿的那么像海龟，
什么东西啊？
这个绿色的、啊，
但我觉得其实海龟少年 一直让我在怀疑他是不是这么好的原因，我最近想通了。
嗯哼，
我觉得短片的难题是他要塑造这么灵光那么细腻的片的时候，篇幅永远是一个问题，就
是
他要堆得更长，堆得更细，但是他又不能更密集，因为他就是好在他的闲散嘛。
对，
所以看完之后，你会，我真的常会觉得，我回忆起来有些地方太短了，太刹那了，就是还有很多味道没有弥漫完。我觉得这部片看完，它更像一个海龟的前导，但我觉得这个前导已经非常的
那个 power 有到，
以为是海龟汤，吓一跳。
其实我那个时候看完，我就是非常喜欢这两个角色，因为刚好在有台狗聊电影，刚好就有谈到这一部片嘛。然后我尤其喜欢里面那位青少年演员，对。然后据说这部是他的第一次演戏，
生平首作。
他光第一次与另外一个
轩哥。
一起碰面的时候，哇！你光从他的眼神，你就可以知道他对于他有不同的投射在里面
啊，太好了。
然后说，大部分的镜头其实都照着那个小男孩，但是小男孩的眼神永远都 follow 在轩哥身上，就是我们永远只看到这个男孩，这个男孩永远只看到轩哥。就是我觉得他对于镜头的一定的表现程度，我觉得是有真的是放在里面，然后让观众可以抓得到。虽然他在中间，我觉得有点松散的是他好像没有那么有把握跟确定，就是这边要放多少闲暇，然后多快要接下一段，然后这一卡跟一卡之间的留下来的时间要有多长这件事情，因为我会有点被好像有点太快过，这好像
对，
有点太到，
有点
对那个节奏有点打乱我。但是那一颗镜头跟结尾真的非常的好看。
嗯，哦，其实我觉得他剪得很高级耶，他把一个东西再剪回去，这个就不剧透了，但他把一个东西剪开放在后面，非常的厉害，就是这个 punch 来了，本来没有的，但是他剪出来，
他也是中间我原本以为啊，这部片我已经我要掰了，就是我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但是最后一刻就是哦，突然整个人被召唤回来了，
挺厉害的，
这样有想去看吗？
我会看完啦，有场看压力。我会看完。
好的，这就是以上我们的答题，一样二比二比二。那我们
聊、哦、
下次再见。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提及的片啊？额外的？
我其实虽然很多人很讨厌那一部，其实我觉得那一部很可爱，叫做《忐忑电梯》。
我也很喜欢《忐忑电梯》
啊，而且黑嘉嘉很正啊。
我觉得黑嘉嘉跟、
很多反差
跟那个男生是谁啊？
山上恒司，
我觉得他们两个可爱的好搭哦。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种就是内心戏很常，就是以我自己个人来看，我觉得很常见。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黑嘉嘉的 OS 还是会让人有点尬，
会吗？很可爱，
我觉得还好
哎、
欸。
我觉得有些会让我觉得有点
尬，就是那种小怪女啊，我就很喜欢那种小怪女，就她很漂亮，可是她其实平常没什么人追，因为她怪怪的。
我唯一好像只觉得她那个内心尖叫，那个尖叫像有点不太，
就是那个
放不太开了。
那个尖叫声也就像出生的尖叫声一样，就是怎么会是这个声音？
但其他我都觉得是在可爱的范畴里面，
还不错。
而且我好喜欢有一句，就是她故意把她的那个牌子丢在地上，然后结果是那个香水男经过说 ：“No, not you, 香水男。”这也是我内心会出现的 OS。
我也很喜欢忐忑电梯，
还不错、啊，给了两颗星。
还不错，但是只有两颗星。
两颗星已经中间了、欸。就是它的本体很不错，可是我觉得有很多值得在添加细节的地方。对，但本体我是不讨厌的。
但我觉得就是让这两个，对啊，我觉得就是他不值得那么多叉叉，我觉得他值得更多人讨论，就是他其实有优点在里面，跟他让这两个人的可爱其实发挥的很好，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这部片就是你看完很多，假如你不小心要再看一次，想说好，我可以。
所以你刚刚是以他声音，
他真的是可以再看一次。
对啊，
有些片我真的是比较是没有有一点抗拒的。
那你有什么特别想要提的作品吗？
我自己特别想提注意看这个女人、
就
我特别提，我不是说我喜欢她
就是看不懂在干嘛吗？
没有到看不懂，但是我觉得她，我有点没有很喜欢她字幕跟她讲的话是不一样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干嘛一直看远方，我很害怕。
我在看你啊、就是瞳孔没有聚焦
了，爆笑了。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算她字幕跟她 角色讲的一模一样，就是显现的一模一样，我觉得观众也能体会得出来，嗯哼，就他想要的这个讽刺感，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反而有点就是不信任观众吗？就是对我来说会觉得有点，就是这些剧情就已经够讽刺够让人感到不舒服，我觉得不需要再依靠这个字幕跟口白不一样的这件事情来呈现这个。
但我那时候看的感觉是这件事情让我有点要花太多力气放在字幕上，没错，然后让我有点没有办法好好看他们演戏，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想要讽刺的东西就不只是实际上在执行这件事，然后还有就是一切会被别人曲解成什么不同的样貌这件事，就是我可以 get 得到，但我好像也没有很被这个形式给喜欢到，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部片可以用另外的角度看，就是他有一个蛮明显的意象，是他办公室右上角有一幅画嘛，跟这办公室是一模一样的。
是是是是。
他其实我认为他还是一部非常原电影的东西，就是他。
哎，你要解释什么是原电影？因为你其实用到这个词两次。
原电影就是在探索电影本身的电影，就是一个本质性的电影。
电影的本质可以是什么？
对对对。所以他不只在探索，就是关于可能性骚或者是这类议题的东西，嗯，他也在丁启文的片一直都在探索电影跟议题的关系，嗯，对，所以这是我很喜欢他的地方，就是说他 不是浮盈于议题，而是让议题浮盈于电影，所以当他在转化那些字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一部分他也是在强调电影这个媒材的字幕跟里面他真的想要讲的事情，是不是有时候是很不吻合，或者是有时候是很不一致的？对，那当然他这部片是那个潜台词是很一致的吧，我们能去感觉，可是他透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看到或反思说，其实很多电影他在讲的话跟他真的想要表述的东西是
理跟表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但我有一幕很问号，欸，就是在最后那一幕林焕梦露假发掉下来那一幕到底想要呈现什么，因为好多人很喜欢那一幕，
你说结尾定在那里吗？
对啊，但我看不太
懂。哦，我也是对那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太庸俗了，对，就我也不懂啊，我也不懂，是要
我后来没有那么喜欢也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结束在那边，我觉得，欸，
我觉得收尾有一点保守了这样子，嗯，对，
甚至想说会不会是有点来不及完成，所以只好就停在这里的感觉。
不敢这么说，
但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嗯，其实我们现场呢还有另外一位导演存在，是我们公众的导演出进来，就是要很出乎意料的把他 Q 进来，
就会不会对来宾太猝不及防？
我可以问吗？就是。就是今年金穗影展，你目前看的片多吗？
那 你要
欸，那你要不要坐过来，在麦克风之内的距离？
好突然，吓一跳！
我还是
欸，那坐这边好了，麦克风比较接近这边。朱建安呢，就是刚才《公路》的导演，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有聊到的片。
大家大爱《公路》欸，收获。你是不是自己也挺爱的？欸，怎么突然被我在访
问？我说，欸，下一个节目还没开始哦。目前金穗影展到现在有没有哪一部作品你很喜欢呢？
一定要，欸，是要竞赛片吗？还是观摩片？
不一定都可以，只是观摩片我们可能就没看过而已。
我很喜欢那个《热天午后》，就它是今年在柏林影展的竞赛短片吧，好像拿了英雄奖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梦魇芭比》嘛，《Electra》。
哦，
也
都是观摩的，
观摩的。然后我想看竞赛，
完了，刚好两部都不知道。
热天我看，非常有意思。嗯，
对，因为我跟导演聊到，他之前拍一个纪录长片，然后就是有一些内容跟形式上没有探索完，所以他才又再
拍
了
一部，
再拍一个剧情短片这样。我其实还没有看很多，因为我前阵子出国，我现在看。寂寞克洛伊，然后乌鸦千王跟，跟，我可以看到这个名字哦，强强快跑。我现在比较印象就是
这三部，
但是我很多都还没看。我刚你们讲很多，我都很想要，今天晚上或明天，
你还有
再把它补，
大概48小时左右的时间。
导演拿到那个连接，可以看到什么时候？
也是明天，也是明天，明天
也是明天9点。
对。
哦，其实就是跟观众同样的时间结束。
哦，了解。
所以我今天来之前我有补了一些。
恶补一下。
对。
好的，希望你有机会把你想看的片都看完。
我刚才听到你们一些推荐，所以
我们最推公路，所以可以再看一次公路。
哎、欸，但你是会就是回去看你自己作品的人吗？
我就是放映，如果要去 QA 的话，就可能会去看一次。
那你这次看完之后，有觉得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看完自己的作品后，
我觉得是你荧幕放很大，你就觉得你原本构图的一些，你原本想象中它要够浪，可是其实它没有那么浪，那你就觉得说，就是以后拍一片好像要为更为就是想说我要在电影院放去
思考那些画面，
对，你就会觉得我想要在怎么会贴那么近这样子，然后长度也是，就是现场或你小萤幕电脑看，你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太长或不耐，如果你这样剪接的话，可是你在大幕上看，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想再感受久一点，或是那个剪点上怎么样。嗯，但就是你就是只有调光或是调光，你才会去有时候去大萤幕测试之类的，很少人剪接会有办法
有在那个大萤幕看的机会。
我就觉得这个主要是那个落差吧，就我一直都觉得我拍东西很难让人家共感，这样就是我自己也不会说看，然后就觉得哦，我很跟着这个角色啊，或是我很有感受这样。就是我一直都有啊，公路我在剪接的时候，比如说把他们最后那个父子的叫声放进去之后，我会觉得说哦，我有点感觉，然后好像这个东西有完整起来这样，而且它完整，可是它还是开放的这样，是就当下有一点身体感觉，但除此之外很少，没有被自己东西感动过。
我觉得我们好像快要问到等一下才要录的东西的感觉，
所以现在还在放节目，
现在是你们
现在
在讲节目。我刚才他在回答的时候想说，哎，好像这应该留到等一下。
就是
哦，所以这还不在这个节目，是不是？
就是还在
上一个节目，
还在上一个节目当中。
我也好错乱。
好的，就是等一下呢，
梦幻联动。
就是关于朱建安导演更多公路的内容呢，其实等一下我跟黄同学会在他的 podcast 里面有一个五题的策划，里面会有比较详尽的访问，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录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等一下。听完这个到那边去听哦。
啊，我就先下班了。
哦，对，
为什么你不一起？啊，
他想下班了。
你不喜欢公路吗？
没有，没有。
是你老实说。
没有，可是我觉得公路是刚刚跟你们讲的，我理解到的有点不一样。
怎么说？
就是我原本的理解是，当他们的爸爸在跟那个公路在缠斗的时候，是那个爸爸不想要这么的残忍在他们面前做这件事情。我当下的体悟是这样，
还是你是对的？我不知道欸，因为我们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创作者的想法嘛，所以那当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跟眼神本来就是都可以的。
哦，你好官话哦。
对，我没有听过这个诠释。
对啊，
答错了。
我觉得
但很有趣啊。
对啊，会是一个有趣跟蛮不错的，就是对，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讲会是喜欢听到的东西，所以不用怕。虽然创作者在你眼前，哎，他190公分，
好高，
我们现在坐着在看有点可怕。
我要让你下班。
190，
哇，原来是暖的部分。好的，那就这样，欸，要拜拜。
好，我有，我回到原位。
今天我们就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然后，金雀奖之后有什么样的作品呢？或许以后 Giro 或哪里有机会看得到，大家可以再 follow 看看。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嗨，拜拜。
你是谁？
黄，
拜拜。